今天呢，我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的题目，就是当我们教导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可以尽我们的力量，把我们的那个分享，像我们的教导变成一个精彩的教导？到底一个精彩的教导需要有什么的元素呢？Anatomy of good teaching 那么今天我就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讲一个。已经是100年前的一个的老师，他的名字呢叫 John Milton Gregory 他是在那个 Illinois 的那个州里头的那个州立的大学创立的一个的老师校长啊。那么他呢在那个教导的对教导方面呢，他都提出了有7条的定律啊。我们现在看一看100年前的人怎么样看一个精彩的教导。他就说呢，首先教导的人一定要先很透彻的掌握那个课程的内容啊。第二呢，他要获得学生的100%的专注力啊，就是学生完全的全神贯注老师的教导。第三，只用学生明白的词汇啊。绝不用很多的俗语许多的那个其他的一些的行内话只说学生明白的词汇。教导呢要从浅入深第五呢要引导学生发现真理。最好呢就是好像讲到一种的 discovery 的 method 就是让你提供了一切的一个的条件。然后呢，也让那个学生自己说：“哎呀，我看到了。”让他自己发现那个真理鼓励学生把新学来的这些的知识跟他本来知道的结合起来非常重要。第七，他说呢，你要复习再复习，直到那个学生他的印象很深刻对今天学的东西很深刻。直到他们以前的那个错误的观点被纠正他就觉得100年前的那个关心教导的这个的老师，他的建议是不是非常的好他的七样，其实我今天我觉得我们做老师的也需要常常的去按着每一条好好的被提醒。另外的一个老师是，这老师很喜欢quote 用他的是谁呢？就是一个叫 William Arthur Ward 因为他讲得太好了。他说呢，"The mediocre teacher tells，平庸的老师只不过是告诉。"The good teacher explains，一个合格的老师应该翻译的是良好的老师老师做翻译的时候认为呢，这个可能要求低了一点，应该最起码的，一个合格的老师需要怎么样？要让学生听到老师讲的、告诉的话的里头，起码明白他说的是什么。The superior teacher demonstrates，优秀的老师示范。The great teacher inspires，伟大的老师是点燃让杰。两个老师对教导的这些的心得成为我们的常常的提醒吧。当然，我们讲到一个精彩的一个讲演精彩的一个的教导，我们不是指就是让哪些学生听得很陶醉很涂醉的很享受不是因为他们甚至呢他们拍掌欢呼老师你说的太好了党员受备受人家的赞赏不是这些乃是解什么呢？乃是因为我们是圣经教师，我们认为精彩的教导是什么样？这是当神的道被广传当神的道被广传，而且听的人他们的生命有改变的可能如果 都没有达到这个，只不过是从人的那个平面的那个眼光，认为你讲的这个口才很好，也预备的资料很丰富，这还不算是我们今天要一个要求新进教师的，都是希望他有一个精彩的教导的时候需要达到的一种的许。让我想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常常唱一些的诗歌我相信也是可以用同一个的眼光来看那个我们唱的诗歌不是是不是唱的时候让我们非常的享受是不是我们觉得哎呀就那个曲揉的正好写的正好那个唱的人唱的正好，乃是呢神的道透过诗歌被广传，听的人生命能够改变好。今天赵老师要分享我认为一个精彩的教导需要有的七个的元素。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当然就是有一个清楚的一个的信息， Teaching with a message。我们看到这个道这个字本来繁体呢那个道，道理有道那个教导的道呢是有那个道理的道在里头的当我们简化了那个中文字的时候呢，哎呀，这个道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喜欢左边的那个，我们不要右边的那一个。因为一个好的信息呢，也必须首先是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的 message。这个 message， 而且呢，也一定要需要首先它是 true， 是真实的第二呢是 timeless， 它可能是很真的。但是对现在来说呢，没有什么的意义，对现代的人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们把一个真理呢，就是一种的永恒不变的永恒不变的不单就是以前是怎么样，现在是怎么样，而且呢也是以前的有用，现在的也有用也是关键性的 critically important 有些事情很真，而且呢也不变的，但是呢没有太重要的的原因的都不需要呢我们用时间来的就让我们想到呢保罗他说的一句话，在哥伦多前书吧，他说犹太人要的是什么？要的是神迹，对吧？希腊人要的是智慧，但是我们全的却是十字架的那个的基督对犹太人来说这个是绊脚石，在外邦人来说这是一种的愚拙，但是对我们蒙召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道理有道，所以呢我们就想到在教导的里头不可能没有道，而且呢我们就被看到那个初期的那个教会他们全讲的这个信息里他们全讲的时候里头那个信息一定是很清楚的。你们看到一个的台上有一这样的一个的玻璃瓶如果这个玻璃瓶的里头没有一个的信息的话，这个玻璃瓶是什么？是一个垃圾而已是个废物而已但是当我们在海上如果看到一个玻璃瓶里头真的好像有一个的 message 的时候或许呢你跟我挖掘，我们的好奇心就出来了谁要那么的费劲把一个的 message 放进那个玻璃桶的里头玻璃瓶的里头，是不是里头真的有什么的意义基督行传第五章说，这些的初期的门徒们，他们在殿里头在家里头不住的教训人，全的是什么？耶稣是基督。他们教导的内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的信息，耶稣就是基督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说，保罗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也就变成是保罗他的教导里头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的中心的教导道理有道。第二个重点很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这个教导了一定是带着很清晰的一个的信息，也一个信息呢不能是 埋藏在里头的一定是很清晰的。 Teaching with clarity 我就用了一个图片，就是用一条的 bamboo 一个竹竿，我们都听过"时外生枝"的这句话了。当我们把许多的不重要的东西都放进里头的时候，其实我们做老师的，我们误导了我们的听众，我们叫听的人分心。尼希米记哪里说，你们他们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书，清楚的念，讲明那个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就是那个信息要清清楚楚，不要人家听的时候不知道你真正要说的是什么。我们的学生上课的时候，他掌握了课程的那个。 内容的那个中心的信息了吗？有时候我就问，为什么我们做老师的，其实我们是知道这个问题的。为什么我们做老师的，特别郑老师也有这个问题，我们呢就很容易很爱把许多的其他的东西都全拉进来堆积在哪里？堆积给我们的学生，因为太多的资料，有时候 more is less。 对不对，你听过这句话吗？当我们的教导的内容，当我们的讲章，当我们的教案里头的内容太多太多的时候，其实就把我们中心的一个的信息盖起来，掩盖起来了。所以我们定义一样的事情，就是我们不时外生枝。好，第三个。还没有说，再加一点点。我们要记得我们的责任是什么，这是我们的责任。不要忘记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不是一个思想家 ，not the thinker， 不是一个 thinker， 好像呢那个法国的那个的挑客，这个 August Rodin 他画的这个 thinker 他在哪里？ 我们不是一个 philosopher， 我们不是我们的工作， 我们不是讲逻辑， 我们不是讲这些的， 我们是 communicator， 做老师就是叫人家听得清清楚楚，千万不要本来学生领受你的信息应该是一目了然的事情， 之后呢，因为你带了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叫他好像雾里看花的一样。第三，我们是带着日程的那个的教导。教导的时候，怎么样能够把整个人都全放进去？郑老师呢，常常都提醒自己，你教导的时候，你 teach with passion， 为什么你 teach with passion？ 因为首先你知道这个信息是重要的。 是主所托付你讲的，所以你在教导的时候，你就有一点的肉茧，是不是声音一定要大呢？我觉得肉茧是应该有的。如果我们讲的都完全都没有 passion 的，我们讲出来的时候，好像你听不听，其实没有太大的重要。我讲也不讲，其实没有太大的重要的话。 那么学生为什么要坐在哪里听，对吧？今天如果郑老师不是有一点的 passion 跟你们说话的时候，那么或许你们没有认为有要听郑老师的必要，对吗？声音大跟小，其实呢，反而重要的地方不是你的声浪是不是永远都是那么的大声，永远都是大声的话呢，反而是 not effective 有时候当我们教导的时候，我们特意的把声音降低一点点，好像我们要讲一些的秘密一样的。或许你们听的时候，我们的学生听的时候，能留神一点。我们教导 with passion 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记得。 我们的学生是我们爱的人，是我们关心的人。 是我们很希望他们生命都改变、都都更新的人。所以提摩太前书哪里说，不可轻看他，更要加以的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一处的是心道蒙爱的。因为我们的同学们都是心道蒙爱的，因为你们都是心道蒙爱的，都是老师关心的，所以当老师教导的时候，怎么可能不把自己整个人都放进去呢？老师记得松上杰博士三零年代的时候，他带来中国的许多教会的大的复兴。宋博士他的教导是带了很大的 passion 的。有人说他讲完道之后，把他的那个长衫啊，他的外衣啊，都是可以，就是全是全吸了，吸透了，全是他的汗水。所以我们教导的时候要记得，我们求神给我们有 passion。有时候我们是需要在神的面前有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今天教导的那个意义在哪里。让你看到那个被教导的人多么对神是多么的重要，那么我们教导的时候，我们就带着 passion。 第四，我们是带着勇气的教导。保罗对提摩太说，无论得时不得时，不要传道，态度要坚定兢兢的。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经路来指教你们。那老师很感激，我们教会以前老牧师高元翰牧师。高元翰牧师教了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功课。他说，何伟良，你有记得，当你教课的时候，将来你有机会教课，或许有人坐在你的班的里头，可能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一个人，或许是一个大的总统坐在哪里。你心里头，你害怕吗？他就跟我说，如果你教导的是你自己的话，你自己的想法，只不过是你自己的一些的意见，你自己的心得，你应该害怕。但是如果你教导的是神的话，你不用害怕。哎呀，他就讲到一个曹操是怎么样，他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对吗？他拿着那个汉献帝在他的旁边，他就一直的跟他们说，这些诸侯没办法，一定要听。为什么？因为他是一直好像是引那个献帝的话，他讲了一番，他就令过来，他就跟上献帝，你同意吗？献帝当那个皇帝那个一个少年很软弱的一个的皇帝没办法了，他当然也同意了。他就挟天子以令诸侯他就用这样的一句话跟我们说，我们的天子是什么？我们的天子是圣经。你不是抓住圣经讲你自己的话，你是不是学曹操这样的事情，你乃是拿着天子，拿着圣经讲天子的话。那老师还记得在2017年的时候，10月我在有一期东南亚的那个讲课，到了一个小小的国家叫文莱大家都听过，在婆罗洲文莱我就在哪里一个很小的一个的国家。那一天我还记得是10月8号的一个星期天我在那个庆功会当地的一个的教堂一个的教会里头正道那天当我到哪里的时候，有人就有人跟我说，今天是很特殊的日子，这个周末是很，就是他们的那个国王，他们的苏丹登基了50周年的时候50周年因为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国庆一个日子， 许多的外地的一些的官员都来到苏丹啊，都来到那个文莱这个地方啊，比如那个新加坡的元首啦、印尼的元首啦，这些的都来了，甚至呢英国了，因为文莱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嘛，所以呢，英国呢也派了他们的一个王子啊，他们就是那个 Andrew Prince Andrew 来到那个文莱啊。他说：“因为今天是星期天，而且呢，那个英国的那个王家呢，就是那个 Church of England 的那个的一个的一个的一个的重要的一个的领袖，所以呢，他是可能今天那个 Prince Andrew 会来到那个。哎呀，当我一听到的时候，心里头本来已经有一点的压力的时候，那个压力就升高了。他说：感谢神。”让我想到高姆约翰牧师，他对我的教导。我说：“今天我要讲的是自己的话吗？不是，我今天要讲的是讲啊，主设立的婚姻啊，神设立的婚姻。所以我讲的是圣经的话。当天我讲的是那个创世纪的第二章，所以我心里头就平复下来。”我说：“主啊，无论谁坐在哪里，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就衷心的把你的话传出来。”各位老师，今天这个时代，就是对圣经的教导，在很多的地方都有一些的不接受的、排斥的，特别在那个。一夫一妻的、一男一女的、一生一世的这个婚姻的教导，在许多的地方，甚至在我们居住的加拿大，也认为这是不合时宜的一种的教导，甚至被批评为这个是不符合加拿大的法律的，在同性婚姻的。这个的压力之下，我们更需要的带着勇气的教导。第五，我们是带着权柄的教导 ，teaching with authority。当时的那个宗教的领袖禁止这些门徒不可以奉耶稣的名讲论造圣人的时候，彼得跟约翰怎么样说啊？听从你们不听从神，也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照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哎呀，这些话，愿这些话坚强我们的心。保罗也说了，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你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面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回念，只等到我来。你看中间的一节我们都很熟的，他叫提摩太，你不可以叫人小看你年轻。这句话前面的一句跟后面的一句都是讲到教导的，讲到在讲台上面的吩咐的，讲到在台下我们在主日学的班子里头好好的解释神的话，教导神的话的，甚至在我们 counseling 的时间，我们劝勉那些听了神的道却没有行出来的人，带着权柄的教导。我觉得在老师当中最能我们学习的人就是 Billy Graham， 这是 Dr. Billy Graham 哥普里老师牧师。我记得哥牧师呢，他曾经有这样的说啊，他说呢 ，When I stand before an audience, I don't care where. There are certain things I assume are in the audience already.I know certain psychological and spiritual factors exist. 我知道有五个的事实， 无论这个世界是多么的富裕，社会是多么的富裕，人的基本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第二，他明白的事情，就是人的心灵的饥渴，只有神的能，只有神能填满的。第三，人的生命本来是空虚的，内疚感是普世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怕死的。为什么我们带着全能的来教导？这是因为我们知道圣经能提供人这些人不能得到的五样的事情。葛普利牧师也说了，我们要怀着坚定的意念去全讲圣经，知道信仰是通过听到而来的。当你引用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上帝会使用它，会让它啊，徒劳无功的返回啊！当我引用圣经的时候，我知道我在引用上帝的话，是一本可靠的书，让我们永远不要离开这大道理。所以，当我们教导的时候，我们 make no apologies， 我们是教导神的话。第六。就是讲叫老练的教导 ，teaching with fluency， 就是当我们教导的时候，我们又怎么样？我们一定要很成熟的一种的教导啊，就是你对你自己的讲章是掌握的好的啊。以西拉，我引了以西拉记的七章第十节的哪里，讲到了以西拉他怎么样？他定义。巧就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啊，它是一种 determined to be well prepared， 定义，它定义是什么？就是它 determined to be well prepared， 它就是说我要教导的，我要宣讲的，我一定要好好的预备，而且它预备也包括了它的行动，它遵行了耶和华的律法。你自己不遵行的时候，你怎么能够 teach with authority？ 所以对我们教导的内容很熟悉，是我们对学生的一个最基本的一种的尊重。 Know the content of your lesson. It is the least you can do for your class. And you owe it to your students.老师以前做那个 PowerPoint 的时候呢，因为很怕呢，在教导的时候，因为眼睛又不好，拿着那个讲章又不方便，我就希望呢，把我的一些的内容，多一点的内容放在 PowerPoint 的上面。当我把那个 PowerPoint 打出来的时候，让这个 PowerPoint 的文字也可以提醒我。但是呢，后来有一些的同学就跟我说了，老师啊，你的 PowerPoint 啊，你的内容太多了，让我看的时候啊，哎呀，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看啊。我觉得呢，你的 PowerPoint 里头的内容太多 ，overwhelms me， 太多了，太多，我不知道怎么样来处理。变成真的，很多时候我就发现，当我教导的时候，许多的同学怎么样？他们就拿起他们的那个手机，他们就拍你的 PowerPoint 的 frames， 对吗？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因为你打出来的东西啊太多了啊。或许有另外一个好一点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你的 PowerPoint 啊太好了啊，提出来的这个观点太好了，我不要忘记，所以我就把它拍下来啊。这是另外一个乐观一点的看法。但是我认为啊，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把太多的东西都拍在哪里，都写在哪里。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做？其实最重要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对我们教导的内容掌握的不够清楚，不够透彻。所以呢，我就记得以前有这样的一句话，有一个在讲道学里头有这样的一句话 ：Read the passage 50 times or more before preparing for a sermon。当你还没有预备你的 那个讲道的那个的讲章，你先，你先把经文读五十遍。哎呀，有时候这个要求，张老师也觉得真的很亏欠。有时候真的到你的讲章的时候了，到你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或许这个经文的本身你都没有读过五十篇。也让我对大家有一个的提醒吧，是怎么样？就是把那个讲章来朗读，就是把它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出来，这是一个最糟糕的一种的教导。最糟糕的一种的讲啊 ，delivery of a lesson is at its worst when the lesson is read out。千万不要啊做这样的老师，都是把你的讲章站在哪里，就是把它念出来。如果你真的要把它念出来的话，干嘛你不要把它就把它 print 出来发给学生，让他们好好的自己来安静的来读。不是更好吗？所以有这样的一句话，在讲台上面讲解将自己的生命转化成为一个讲章，台下的人，台下的会众将那个讲章转化成为他们生命的力量。这个就是那个啊一个最一个我们希望的目标。在我们分享之前，教导之前，主要让我把我经历阶段的经文，我自己的那个的领受，我可以直接的把解释的领受来跟会众来分享吗？第六，带着老练的教导，就是刚才的，也是刚才的这一点了啊。就是 teaching with fluency， 当我们要练习，我发现呢，很多时候我把我备课的时间全放在那个手加资料的事情上，认为呢，更多的资料，也希望呢，拿到很多资料的时候呢，也在中间来筛选一些最好的拿出来用来教导，变成了到那个讲课之前的一分钟还在预备那个讲章的事情上，变成了我们在练习我们的讲章的过程啊，我们用的时间是不足够的。这里有一句话很好，都是一个 tennis star 啊，叫 Arthur Ashe 啊，他讲的话，他说 One important key to success is self-confidence。当你出来讲课的时候，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需要有自信。我都认为我对自信就不太喜欢，我觉得信心就好了啊。我们需要有信心啊。An important key to confidence is preparation。当我们预备的好的时候，我们是信心是比较充足一点，对吧？所以我把它翻译成这样：信心就是成功的钥匙。预备充足是信心的钥匙啊。Arthur S 的这句话也是张老师以前孩子呢在念书的时候在家里头老师常用的一句话勉励他们。多一点的 practice, 啊，多一点的 practice。你看到这里有一个的图，老师用了这样的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人啊，掉那个啊飞镖啊，把那个镖掉之后，有一条打中了啊，但是请你记得，我觉得下面的一个更好。他说，当你 practice 的时候 ，don't practice until you get it right， practice until you can get it wrong。他说，当你练习的时候啊，不要因为你成功了一次你就停止了练习，你要练习直到你不再会弄错为止。 practice 的水平应该是这样，就是看到这样的一个图， 当你每一次的都是达标的时候，那么你的练习都足够了。但是如果像前面的一个，你打了很多次都不达标，最后你达标一次，你说好了，我就不可以了。按照这个还不可以啊。好，第七呢，要等等老师啊，预备一点东西。好，第七了，来啊，一个精彩的教导，也应该是带着乐趣的一种的教导 ，teaching with fun 啊 ，teaching with fun。教导呢，其实是一种文艺的一种的演出啊，是一种演出啊 ，teaching is theatrical performance 啊 ，theatrical performance。哎呀，老师的那个啊。这是给孩子的，所以老师在带着这个人说啊，一个啊，有一句话 ，an engaged mind is halfway to a captivated heart， 一个专注的大脑都是着迷的学习的一个的必经站的必经站啊。John Maxwell 老师呢，他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 ，Life is hard if you're not having fun。Life is fun if you are having fun。很多时候，我们的学生来到我们的班的时候，心里头带着很多的重担的。有时候，我们就老实的，我们也要想象一下，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教导变得 fun 一点吗？啊，因为生活里头没有乐趣，本来都是很艰难的。啊，所以我们啊，就啊，愿意刻意的啊，把我们的那个啊教导可以调整一下啊啊，把这增加一点的幽默啊，把我们的学生啊，他们的啊那个的啊乐趣感啊也提高一点，可以吗？啊，好了，讲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做一个的总结吧。精彩的教导需要什么？首先带着 teaching with a message， 带着圣洗的 teaching with clarity， 带着清晰的message， teaching with passion， 带着热忱的 teaching with courage， 带着勇气的 teaching with authority， 带着权柄的teaching with fluency， 带着老练teaching with fun， 带着乐趣。都是讲到我们做老师的，我们能做的事情是这些，但是最后我不能不补上其中的一个，或许更重要的一个的要求。我们都知道，对不对？我们教导圣经的时候，如果上帝没有加上他的祝福，如果圣灵不动工的话，就是我们做的一切也是有限的。所以老师郑老师就有最近的两年养成了一个的习惯，就是当我写完一篇文章的时候，写完一篇讲章的时候，做完一个 PPT 的时候，郑老师会怎么样？郑老师会到神的面前就好像一个旧约的时候的一个献祭一种的动作，跪下来对神说，主啊，这份的教案，这份的讲章，这个的 PPT 献请给你，求你来使用。就是我们每一次的教导都是向我们的神的一个的献祭，为他而做，得他的奖赏，不是要人的称赞，是要人，不是要人的奖赏，要神的。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就可以批评的时候打不倒，称赞的时候也不打飘。经验也告诉我，我们尽力把我们的奖章做好，也不一定是完美的，都是在人的角度也有一些的亏欠的，也有一些的不足的地方。 有一句话对自己有一点的安慰的是什么？就是曾国藩为自己的的一个的提醒的，凡事求缺啊，凡事求缺，只有神他做事是可以 perfect， 人没有 perfect， 没有 perfection doesn't exist。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尽了我们的努力，但是也有不足的地方。It's okay。所以我们祷告，所以我们依靠神啊。在教导的时候，让我们也想到呢，就是你的耶稣基督在地上，当他那个在讲了一个很长的一边的那个教导，当然我们就记得在登山宝训啊，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讲到天国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啊，讲到天国的那个的情况的时候啊，跟我们讲了一个很长的一个的教导，对吗？那么他教导完的时候，精彩吗？肯定是精彩。为什么是精彩？你记得吗？就当时耶稣讲完之后，当时的人是怎么样？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你记得吗？他们的反应就是发现，为什么这个老师他的教导跟一般的文士是不一样的？他们就稀奇他的教导，稀奇 astonished， they were astonished。人的话本来就有这样的一种的 characteristic， 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教导的不好，叫神的话好像讲出来的时候不让人觉得有任何的稀奇。其实讲到这样的稀奇是什么意思呢？都是一种的 aha moment， 都是一种的 aha moment。 特别在今天我们在那个网络的时代，这个 digital age 的时候，我们做老师的，如果我们只是把一些的资料告诉人，或是讲给人听一些的一些的内容的话，其实我们就没有真正的做到有果效的一样的事情。就是今天我们对那个digital age 的人，特别是那些成年人，教导他们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他们最需要的不是一些的内容。因为如果我们只是给他一些的内容，许多的内容已经从internet 的里头，他们可以获得许多许多许多的一个的内容。现代人最讨厌的是什么？不是太多的资料啊。那么现代的人还需要老师干嘛？他需要老师帮助他们打通他们的经脉啊，就是他们能在听课的时候，在听我们的教导的时候，有一些的 aha moment。 aha moment 是什么？我叫 aha moment， 就是 aha， 原来如此啊，恍然大悟的哪一刻的来到心里头的一种的惊喜。当时耶稣基督在山上的教导，特别对哪些的希伯来人，对哪些的犹太人，他们是用耳朵来听的，他们有一个听来学习的一种的文化。他们听到耶稣基督的教训的时候，他们觉得非常的稀奇，因为他的教导敬上一个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因为耶稣基督讲的话打通了他们的经脉，把他们的以前的那个误点把他们的盲点都点出来。经经里头特别在那个提摩太前书提多书里头，看到一些属灵的领受这是就监督的要求，其中的要求就是限于教导， 而且是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净的教训变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变倒了。现于教导是你是我追求的目标吗？第二，老师讲到那个七个精彩的教导的元素，你最需要的留意的是哪一个呢？感谢神，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的题目的学习。谢谢主。刚才我们就读了那个使徒行传的第二章14到36节。这一段的经文呢，我就用来作为一个的范例啊。这个范例呢，就是讲到一个精彩的一个的教导啊，需要有的一些的元素。圣经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例子啊。首先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彼得他的讲道来的啊。那么我们可以把那个这一段的经文啊，把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呢，14到16节。然后呢，17到21节，然后呢，22到36节。第一个呢，是讲到14到16节呢，就是讲到那个信徒呢，他们被圣灵所充满的啊。你记得当时的人看到那个彼得跟那些门徒呢，他们好像是喝醉酒的一样的啊，试图兴奋，他们举动异常啊，不是醉酒或是假扮的，乃是被圣灵充满。大胆的为耶稣来做见证啊，所以他们的教导我们就能看得到了。他们呢，就是带着非常大的一种的热忱啊，也是带着勇气，也带着权柄的。我们可以想象当时这些使徒们，他们经历了那个耶稣的复活啊，而且呢，他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一个的神职的时候啊，而且耶稣基督也跟他们说了，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已经给他们的时候，他们是带着热忱，虽然有许多的人在哪里，但是他们是带着勇气，也带着权柄的一种的讲演啊。17到21节的时候呢，就讲到他的讲到的内容主要是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的信息的，他讲到那个末日的时期啊，这个末日的时期，这是从今天就开始了，因为是五旬节圣灵降临了，神那个差他的灵来是要成就先知约珥的那个的预言，开启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的时期。而且呢，是启动一个新的一个的历史的段落啊，叫教会的时期、恩典的时期、福音的时期都可以。所以他的讲演啊，是带着一个很清晰的一个的信息：末日来了，今天就开始；末日的最后的那一段的时期，就在今天开始了。在22节到36节的时候，他就讲到跟耶稣的那个的关系啊，这个末日的日子开启动，这是跟救主耶稣基督是有关联的。耶稣的死跟他的复活启动了这个末日的时期啊，有些的神职骑士异能证明了耶稣就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是神的计划，耶稣的复活的证据多而有力啊，又多又有力啊。大会他预言了，彼得他见证了，其他的门徒也有许许多多的不低证人，耶稣被高举升天了。所以当他的把这些的四项一样一样的提出来的时候，一项一项的提出来的时候，是带着老练的，就是他是很成熟的 那个气势很分明的啊。那么啊，那个耶稣的啊，他做的骑士，他的啊神职骑士啊，他的异能啊，他被钉，他的复活，复活之后他的复活啊，原来又是有层次的。大卫旧约的时候的预言，最近的彼得的见证，最后有许多其他的见证人啊，而且他已经升天了啊，这大家老练的一个的讲演。当我们看到看那个结果的时候，37到47节的时候，就讲到那个彼得他讲道完了之后，我都发现啊，首先听到的人怎么样，他们知罪，他们竟然问我们当怎么样行啊。一般我们讲福音的时候的讲解问你们当怎么样行啊，有人在这里听到的人他们自己提出来的。那么耶稣如果启动了这个末世的这个的阶段的时候，那么我们当怎么样行，他们就悔改，而且他们蒙赦免受洗领受圣灵，好像呢，就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得到那个得救的啊事实，也得到那个得救的确据啊。神应许救恩不单是给犹太人，也给外邦人，这群人把他们的生命啊那个交给主的时候，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那么你们当旧机子脱离这弯曲的世代，都是跟他们以后的生活是有关联的。历史立刻在那时候彼得就提出来了啊，你们现在开始一个新的生活，跟你以前的生活是要分开了啊。他们就开始了一个教会的生活，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哪一天门徒添了3000人，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薄饼，指导。喂，老师，让我们多看这一段的经文，在其中，让我们看到一个好的奖章。具备了许多里头的刚才老师提到的这些的条件，同样这些的条件也应该出现在我们的教导的里头的。